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2月2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联合政府新闻，关注极端天气影响，使馆发言人就新西兰先驱报有关文章发表谈话，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中新经贸的机遇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举办走进总领馆走进路易埃黎主题开放日活动，合影总领事会见克莱斯特彻奇市市长菲尔梅杰，驻新西兰使馆春节提醒，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西兰卫生部相关动态发布。从2月1日起，一项旨在减轻患者负担与基层医疗压力的处方新政策在新西兰正式生效。对于病情稳定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而言，这意味着有机会获得最长12个月有效的处方，从而省去频繁续方的麻烦与费用，预计每年可节省约105新西兰元。
此项改革由卫生部长西米恩·布朗和副卫生部长戴维·西摩于去年宣布，并被纳入政府2025年财政预算案。此前，新西兰绝大多数处方的有效期为3个月，长期服药的患者每年需多次支付诊费以获取新处方。
布朗表示，将处方有效期从3个月延长至12个月，预计每年可为符合条件的患者节省约105新西兰元的相关费用。他同时指出，政府已同步取消了每项处方5新西兰元的药品共同支付，这简化了政策执行，并降低了对处方和配药 IT 系统进行大规模改造的需求。这一揽子措施的总预算约为2200万新西兰元。
尽管处方有效期大幅延长，但具体执行有明确限制，并非意味着可以一次性囤积全年药量。即使持有12个月有效处方，每次最多仍只能领取3个月的药量。 所有后续配药必须在同一家药房完成。此举旨在保障药品供应稳定，并降低家庭储药风险。能否获得长期处方，最终取决于医生的临床安全性评估，并非患者自动享有的权利。
新西兰药房协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高丹强调，改革的核心是减少稳定患者反复就医的制度性门槛，让全科医生能更专注于病情复杂的患者。怀卡托大学学生健康中心全科医生、新西兰皇家全科医师学院董事普拉巴尼伍德指出，这是一项有针对性的利好政策，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明确的不适用情况包括受管制药物，如阿片类止痛药等，需要定期监测的药物，例如需依赖定期血液检查来调整剂量的药物，病情复杂或不稳定，用药方案可能需要频繁调整的患者，特殊药品限制，如口服避孕药，虽然适用新规，但单次最多仍只能领取6个月的用量。
政策在医疗系统内部获得了谨慎欢迎，但也引发了一些切实担忧。皇家全科医师学院董事伍德担心，患者就诊间隔拉长，可能削弱医患之间的长期关系与连续性照护，而这是基层医疗的基石。在医生短缺的背景下，这种碎片化风险值得关注。
药房协会首席执行官高丹指出，12个月处方给药房带来了运营和行政上的新挑战。药房需要在遵守新规的同时，确保配药安全与记录清晰。药房协会已向成员提供操作指南，以平稳过渡。
与此同时，系统协同问题不容忽视。目前各地诊所与药房使用的 IT 系统并未完全统一，医生可能无法实时掌握患者的取药情况，这使得医药沟通变得更为关键。
目前新西兰卫生局正与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药房协作推进新政策落地，并得到卫生部及药品管理局的支持。新西兰药学学会也表示，正在持续为药师提供支持资源，并向公众解释新规。这项改革的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
下面来关注联合政府新闻。围绕回堂一日总理是否亲临圣地的争议终于尘埃落定。新西兰总理的办公室最近确认，他本周将前往北地的怀唐伊镇与当地部族领袖持续沟通，但在怀唐伊日当天将选择在奥克兰参加一场社区纪念活动，而非出席怀唐伊条约签署地的官方纪念仪式。
遵循去年的规矩，纪念活动得参加，但不去条约签署地，为的是雨露均沾。根据总理办公室的说法，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期待前往怀唐伊镇与各个毛利部落就上周极端天气后的应对工作进行交流，同时讨论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方面的政策方向。
不过怀唐伊日当天的正式行程则安排在奥克兰完成，这一安排也回应了近期外界的高度关注。此前怀唐伊条约签署地的主办方曾公开表示，预计并有信心总理会回到怀唐伊参加年度纪念活动。一时间，总理是否回归传统成为国会与媒体讨论的焦点。
事实上，卢克森早在去年就已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立场，他认为纪念怀唐伊日不应局限于北地的签署地，而应走向全国更多曾签署怀唐伊条约的地方。正因如此，他去年选择在南岛阿卡罗阿度过怀唐伊日。
今年继续沿用这一思路，再去怀唐伊，但不过怀唐伊日。 被外界解读为刻意淡化政治象征色彩，转而强调社区层面的参与。不过这一做法并未平息争议，反对党方面态度强硬，认为作为政府首脑，总理理应在国家纪念日当天出现在怀唐伊条约签署圣地。
更短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直言，总理应该站出来，不应回避具有象征意义的场合。绿党联合党魁马拉马·戴维森也强调，这是一种总理责无旁贷的责任。
然而讽刺的是，曾提出条约原则法案的副总理行动党党魁戴维·西摩却称，这是他一年中最喜欢的日子。西摩表示会前往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关注极端天气影响。去年在宣布国家适应框架时，气候变化部长西蒙沃茨在结束对极端天气受灾房主房产自动收购补偿这一问题上，可谓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大难题。
上月灾难性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九人死亡，一人失踪，多条国道被阻断，房屋和企业被摧毁。由此一来，问题变成了沃斯是否会坚持自己当初的承诺。当被问及政府将如何应对最新极端天气事件中的房产收购补偿问题时，沃斯对媒体表示，线下结论仍为时过早，因为紧急救援仍在进行中。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也发表了类似的说法。
这当然是合理的，目前的重点仍然是恢复社区联系，稳定滑坡地带，以及照顾那些被迫撤离或失去家园的人。但沃茨和威利斯也不能无限期拖延，因为洪水和滑坡受灾者很快就会希望明确知道政府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多年来，历届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时往往采取临时个案式的处理方式，但总体上通常会提供最高可达受损房产全额价值的收购补偿。
政府的独立适应参考小组去年总结指出，这些决定降低了人们理解和管理自身风险的动力，可能扭曲房价，并让公众形成一种预期，政府的房产收购补偿将持续下去，从而产生道德风险。他们还表示，社会普遍期待中央和地方政府会出面承担个人房主的损失成本，尽管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法律或政策框架要求或指导这些决定。
这种状况显然难以持续。在提交内阁的那份仅四页的国家适用框架文件中，沃茨写道，需要推动一种转变，迈向一个国家不再通过重大灾后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尤其是住宅房产收购补偿，来扭曲风险信号，削弱风险管理激励的状态。不过具体政策细节被留待下一届议会任期决定。
那么在正式政策出台之前的过渡期怎么办？沃茨写道，这一阶段将是向公众释放清晰信号，说明政府应对方式正在改变的关键时期。短期内政府必须开始重新设定公众对其在重大灾害后提供财政援助角色的预期。我们发出的最强信号将是，如果在正式政策出台前发生下一次重大灾害时，我们如何做出财政援助决定。
他进一步写道，当中央政府考虑援助请求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复苏规划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重建和提升韧性。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单个房产的韧性措施，包括收购补偿，可能作为区域整体韧性方案的一部分，前提是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选择。中央政府的目标不是完全弥补损失，而是缓解真正的困难。房主不应期待根据灾前房产的全额估值获得房产层面的财政援助。
换句话说， 政府真正的考验永远在于他如何应对下一次灾害。他会继续沿袭前任政府的做法，提供慷慨的房产收购补偿，还是会开始采取一种不同的、基于实际需求的援助方式？
虽然目前仍充满不确定性，但沃斯暗示了后者的可能性。至于具体如何处理、如何应对社区的问题，我们将根据需求来决定并逐步推进，但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当然，困难在于，在政治层面，最顺滑的道路永远是收购补偿。
同样是极端降雨灾害，2026年1月的财政援助可能与2025年1月不同，仅仅因为沃斯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文件，表示政策必须改变，房屋受损程度并没有不同，灾害原因也没有不同，但政府的回应却不同，只因为某个时刻必须开始改变。
尤其是在选举年，政治压力将巨大，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再次拖延，把难题踢到以后，让下一届政府来划清旧方式与新方式之间的界限。政府对这次极端天气的回应，将是检验其气候适应政策承诺的终极考验。
下面来了解使馆发言人就《新西兰新区报》有关文章发表谈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和支持以此为核心内容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是中国同包括新西兰在内的183个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1月29日，《新西兰先驱报》有关文章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共识，公然为分裂中国的言论站台，甚至鼓动干涉中国内政。有关言论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与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新西兰自身一个中国政策和承诺背道而驰，显然也不符合新西兰的利益。
这并非所谓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涉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肃性、中心外交关系政治基础的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新西兰先驱报发表这样一篇为台独分裂言论招募的文章，令人深感失望。希望新西兰先驱报能做一家负责任的媒体，而不是误导公众做损人而不利己的事。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中新经贸的机遇与未来学术研讨会。1月29日，王俊超副总领事出席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奥克兰大学主办的中新经贸的机遇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并致辞。人大党委书记张东刚、澳大亚洲研究院院长菲德勒及两国学界、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出席活动。
汪副总表示，中新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度融合。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对中国未来5年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将为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国提供更多合作机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十五五”规划与亚太经贸合作的未来、企业出海、新中科技交流合作机遇等议题深入研讨并回答观众提问。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举办走进总领馆、走进路易埃里主题开放日活动。1月27日，总领馆举办 走进总领馆，走进路易埃里主题开放日活动。正在新西兰南岛短期游学的20所中国院校100余名师生和坎特伯雷大学国际部老师、志愿者等共同参加。
何勇总领事向同学们介绍了总领馆领事证件服务，保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促进领区与中国各领域合作等方面的工作，并特别讲述了出生于坎特伯雷地区的中国人民老朋友路易埃黎的事迹，鼓励同学们传承埃黎精神，争做新时代路易埃黎，为中新友好贡献力量。此次活动专门安排升国旗、唱国歌环节，并组织学生们参观了总领馆的公共区域和设施。开放日活动结束后，同学们前往路易埃黎纪念馆参观。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何颖总领事会见克莱斯特彻奇市市长菲尔梅杰。1月28日，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何颖会见克莱斯特彻奇市市长菲尔梅杰、市政国际部主任邓肯·桑德曼、总领馆副领事李木清等参加。
何总祝贺梅杰市长再次当选，感谢市长和市议会为赵乐际委员长代表团访问客室所做的热情周到安排，以及对促进中西友好关系的积极参与和坚定支持，并表示赵乐际委员长亲自为路易埃黎纪念馆揭牌意义重大，总领馆愿与市议会继续携手努力，为深化中新各领域合作交流做出更大贡献。
梅杰感谢总领馆为推进中新友好所做工作，表示客室此次成功接待赵乐际委员长来访，彰显了总领馆与市议会的密切协作和两国坚实的友好基础，愿积极发挥作用，弘扬爱黎精神，以友好城市为平台，不断深化客室对华友好合作。
下面来关注驻新西兰使领馆春节提醒。春节假期临近，中国驻新西兰使领馆提醒来新西兰旅游的中国公民和在新华侨留学生及中司机构人员，提高安全意识，文明健康出行，确保旅途平安。
一、做好行前准备，仔细检查个人护照、签证和机票等，特意留意护照有效期和签证生效日期，随身携带机票行程单、酒店订单等证明此行目的材料备查，建议购买包含整个境外行程的旅行保险。
新西兰对入境所携物品查验非常严格，禁止携带任何动植物制品等可能危害生物安全的物品入境，对香烟、酒等物品入境也有一定要求。使领馆提醒访亲游客入境前务必认真检查行李，如不能确定所携带物品是否违禁，建议如实申报，可从新西兰初级产业部、海关等部门官网了解相关具体规定。
二、遵守法律规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未经允许请勿进入私人区域，尊重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物，未经允许请勿在海滩捕捞各类生物，如拍照、录像或使用无人机等，请务必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当地规定要求，如与商家、旅行社、租车公司等发生纠纷，请注意保留证据，依法理性维权。
三、增强安全意识，近期新西兰多地曾出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导致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中国驻新使馆提醒在新中国公民和来新旅游者务必留意天气预报和气象部门预警提醒，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或联系所在领区使领馆寻求协助。
新西兰驾驶规则规定，靠左行驶、环岛行驶时需遵循让右原则。城市单向车道较多，山区道路蜿蜒崎岖，陡坡急弯路段较多，单车路段常见。请选择自驾的游客务必提前了解、熟悉新西兰交通安全法规、道路交通标识，遵守当地交通规则，谨慎驾驶，杜绝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时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做好行程规划。
保持与家人联系沟通，如前往没有通讯信号或者通讯信号较弱地区时，请将行程信息提前告知家人和朋友，避免因失联造成不必要的担忧。看管好个人物品、财物，勿将行李、贵重物品放在无人看管的车上，护照等重要旅行证件应随身携带，确保护照上填写应急联络人和联系方式，复印留存并与其他财物分开保管，避免重要证件丢失对旅行造成不利影响。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消费尽量使用银行卡，丢失后及时挂失。晚上外出注意结伴同行，互相照应。
四，谨防各类诈骗，不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下载来历不明的 APP， 如需换汇请通过正规机构办理，不通过微信、支付宝等与不认识的人换汇。如遇自称驻外使领馆、国内公检法等人员电话，以涉案等名义要求提供个人信息，进行电话转接或通知涉案等，可直接挂断电话，勿轻信、勿转账。
五、慎选冒险项目，岩钓、跳伞、冲浪、蹦极、潜水、漂流等是新西兰特色冒险类旅游项目，但存在安全风险，应事先充分考虑自身生理和心理承受能力，请根据年龄、健康等个人情况，在专业人员指导指引下量力而行参与相关活动，并自觉遵守安全规定，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新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新西兰紧急求助电话111，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电话中心00861012308或00861065612308。
驻新西兰大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4-499-5022。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9-525-1200。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3-34-110-16。中国驻新西兰使领馆祝大家新春快乐，旅途平安。
为您带来今天最后一条新闻，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随着新西兰房地产市场进入传统的夏季销售旺季，最新数据显示，购房者正迎来十年来最充裕的选择。根据房产网站发布的2025年1月数据，全国在售房源总量达到过去十年同期的最高水平，市场呈现供应充沛、价格平稳的温和开局。
截至2025年1月底，新西兰全国共有33,149套住宅在网站上挂牌出售。在价格方面，网站上所有在售房产的平均要价为869,688纽币，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3%，显示出一定的价格松动迹象。一月份的新增供应也保持稳定，网站新增住宅挂牌量为9019套， 比去年同期小幅上升 1.3%。
网站发言人瓦妮莎·威廉姆斯分析了当前的市场态势，他表示，市场以较为温和的节奏拉开了今年的序幕，我们看到新挂牌量略有增加，一月份的总库存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点，但平均药价有所回落，这些初步的动能反映了市场在去年大部分时间里所持有的谨慎态度。
威廉姆斯指出，当前的局面是挂牌量强劲，成交量也保持稳定，但买家情绪并不焦虑，卖家依然比较从容，并没有急于出手，市场上有大量房源可供选择，这使得新年成为一个适合寻找机会的好时机。
值得注意的是，一月份的数据可能只是夏季销售热潮的前奏。威廉姆斯提醒，从历年规律看，二月和三月通常才是一年中新增房源最多的月份，这意味着真正的夏季挂牌高峰可能才刚刚开始，未来的供应量有望进一步增加。
总体而言，这些早期迹象表明2025年初的市场走势与去年下半年类似，在信贷环境、经济预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市场继续向买方倾斜，表现为房源选择充足，而房价则保持相对平稳，充裕的库存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比价和谈判空间，市场预计将继续以平衡温和的节奏运行。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周一和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了。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 www.nzincn.com，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 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没错，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 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对了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很方便吗？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的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的，纽华特产在用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扇贝康、小黑果、黑芥木、木莓、儿童免疫糖浆以及欧乐麦细胞玉林顿免疫防护片以上两款产品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那如果你的状态不佳，烦恼多多，比如说免疫力不足、工作压力大、肠胃功能差、小朋友骨骼发育差等等，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纽华的欧乐麦牛初乳咀嚼片，它是守护健康的天然选择，采用的是24小时内的牛初乳，还有五大免疫球因子。
是的，那主播奥斯卡在这里就要和各位听众科普一下，什么是牛初乳呢？牛初乳是指奶牛分娩后3天内所分泌的乳汁。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且含有大量的免疫因子和生长因子，比如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溶菌酶等，有着免疫之王、乳黄金之称。
是的，非常准确。那我们纽华在售的欧乐麦牛初乳咀嚼片不仅如此，它还采用了低温低压技术、蒸汽喷雾干燥，保留完整营养活性，从而能够调节机体免疫，改善肠道健康，促进骨骼健康，提升健康活力。除了欧乐麦的牛初乳咀嚼片以外，小牛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Swiss 的维生素 C 加麦卢卡蜂蜜咀嚼片，主要针对咽喉不适、常吃辛辣食物、口腔异味、皮肤暗黄，提升免疫力，抑制幽门螺旋杆菌以及滋养肌肤的功效。它的主要成分是麦卢卡蜂蜜和维生素 C。 麦卢卡和维 C 可以帮助增强抵抗力，提高免疫力，秋冬季节尤其需要。蜂蜜片采用美味配方，有助缓解感冒症状，缩短感冒的持续时间，支持免疫健康，并保持健康的抗氧化活动。主要成分维生素 C 来源于金虎尾果萃取，研究证实金虎尾是极好的维生素 C 来源，果实可食用部分的1%到4.5%，除了当作食物和果汁消费以外，还富含维生素 C， 而存活在天然的保健品当中。维生素 C 是一种人体正常代谢必需的辅酶， 人类大多是从饮食获取这种维生素，缺乏这种水溶性维生素会导致坏血病。从金虎尾中萃取的维生素 C 有一个潜在好处，不仅能获得抗坏血酸，还能得到其他有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金虎尾的科学名词是平滑金虎尾，此外还有巴巴多斯樱桃、印度樱桃和波多黎各樱桃等多个俗称。维生素 C 还有加强免疫系统和构建胶原蛋白细胞作用，它还支持呼吸系统，并且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金虎尾的抗氧化作用使之成为理想的护肤品成分，很好的保护皮肤细胞，延缓衰老。另一种主要成分是麦卢卡蜂蜜，麦卢卡蜂蜜中含有一种独特的活性抗菌物质麦卢卡因子，它具有独特的抗菌及抗氧化能力，尤其是在对肠胃肠道的调养方面，可以有效抑制幽门螺旋杆菌。不仅如此，麦卢卡蜂蜜还可以促进酒精分解的成分，并解除饮酒后的头痛感，可以滋养皮肤，让皮肤具有弹性，更适合秋季除燥润肺止咳。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来的精彩介绍。节目尾声，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任何前期购买加购，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抗氧化，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了。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怀卡托华人之声。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现已具备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七地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7:30锁定怀卡托华人之声，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怀卡托华人之声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来自我们的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位大家，是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说呢，不完满才是人生。一回忆起季羡林先生呢，很多人会想起他那部真性情的《清华园日记》，一位善于思考、活泼生动的青年，就在书间，像朋友般与你倾诉。他是不惧衰老的人，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60岁正是黄金时期，书读得多了，资料掌握的也多了，正面和反面的教训经验都已经有了，这正是写作的最佳时刻。我们今天再来读季羡林这种不惧时间、荣如天地的豁达，乃是当下的人身上所缺乏的东西。在这本书当中呢，季羡林先生说，人到80，每分每秒都不寻常。他说，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呢也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忘酒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在争名于朝、争利于世这方面的压力是彻底没有了。有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即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在朴素的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是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季先生写这番话呢，是在2000年的1月1日。他说啊，这同1999年的12月31日，除了多了一天之外，绝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 仍然会在西方落下。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绝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顺顺当当，一直到了耄耋之年。如果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哎，不好说。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的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的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转眼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过了花甲，过了古稀，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的，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啊，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来计算了。规定啊，60岁为老年，在旧社会啊是可以的。然而到了今天，专就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60岁正是黄金时期，书读多了，资料掌握也多了，正面反面的教训和经验都已经有了正式写作的最佳时刻。然而社会呢，却会突然地告诉你，你已经老了，不中用了，成为社会的负担了。老龄化，一个话字就把你打入了另一本名册。谈老变色，像是这是一种病，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这些威胁着人类生存前途的祸害一般。似乎是个老年人呢，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真正不了解谈论这个老龄化究竟是想干什么。事实上，今天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干事情、想事情、肯干事的大有人在。老在他们耳朵边唠叨着老龄老龄，搅得他们不得安宁。岂止是老年人们不得安宁啊，这对社会不利，对中青年人也不利，这不是一清二楚吗？我有时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石头那样，自己没有生命，但也绝不会有死亡。今天是新年的元旦，2000年，从夜里零时起，季羡林老先生啊，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80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是真如古人诗中所言的那一样，看不到什么， 看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再看看周围的环境，也是平平常常啊。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些，但是看上去也没有那么不同啊。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藏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依然是过去的一切。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嗯哼，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季羡林先生呢，在书中还提到说，人类社会的进步犹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了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年轻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相互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的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呢，不必要去倚老卖老，年轻人呢，也不必要倚少卖少。季羡林先生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木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当中说，浮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浮石，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师，就是我的神仙。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接力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啊，我们虽然是没有接力棒在手，但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要献上自己的余力，同中青年人同心协作，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古人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吗？但是到了今天，时移世转，应该改一个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这样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祝人高寿常说长命百岁，我想这个说法也不恰当。从前说长命百岁表示是期望，现在再说啊，反而是限制了别人的年岁。人们为什么不能活过一百岁呢？哦，我们既伟大又可爱的季羡林先生哈，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们天天读书。我是萱萱，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怀卡托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节目，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怀卡托华人之声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时时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全国31个省份2025年 GDP 结果全部揭晓。
在总量排名上，31个省份基本上保持稳定，只有重庆超越辽宁发生变动。
在经济增速上，西藏继续领跑全国。
全国所有乡镇及 95% 的行政村已通 5G。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
出口退税管理新规出台，申报办理更加便捷高效。
2025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
人民币现金收付新规2月1日起施行，拒收、排斥现金等均可直接举报。
2026年春运于2月2日开启，至3月13日结束，为期40天。
2月1日，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生长发育专业、儿童营养专业、儿童皮肤疾病专业开启线上首诊服务。
北京2月1日白天阵风可达6级左右，未来三天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以上。
上海2025年用电量首破2000亿千瓦时。
解决住宿难题，河北定州半马推出50元吃住套餐。
大连消息，一表通查加结果互认，提升食品生产领域协同监管效能。
武汉一地铁工地发生设备倒塌，致一死一伤。
第13届天山南北贺新春非物质文化遗产年俗展主会场活动开启。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中国百城房价一月延续分化，新房上涨，二手房下跌。
2025年全国能源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
随着金价大幅震荡，工行、中行、建行、交行、农行等多家银行相继调整积存金相关业务，并发布风险提示。
福布斯中国最新富豪榜出炉，张一鸣排第一，雷军进前10。
法治方面，最高检消息，2025年前11个月，对发案超过20年的重大犯罪案件，依法核准追诉264人。
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吉林省商务厅原党组书记、厅长李洪亮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军事方面，中国海警首次披露钓鱼岛执法画面。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自2月1日16时至2月8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水域范围内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活动启动。
截至2月1日15时26分，2026年年度票房已超20亿元。
00后陶艺文近日成央视新主播。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次公开原属一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
这份由日本学者西里弗勇子录制的47分钟重言，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践的完整犯罪链条。
女子举办北京第一届黑色羽绒服选美大赛，引数百人围观，冠军是只小狗，细菌称很好玩。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特区政府经营账目将恢复盈余。
台湾新闻，海峡两岸校际体育联盟棒球赛在云南昆明举办。
2026上海台胞迎新联欢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国际方面，王毅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进行战略沟通。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中美青年新春联欢主题活动。
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抵达北京，开启首次对华国事访问。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四个赛区平均相距超250公里，国际奥委会三招破解散装冬奥会报道难题。
英国智库建议为 AI 提供的新闻贴营养标签。
特朗普称不能透露对伊朗行动最终决定，伊朗正在同美国谈判。
以美军方高层被曝本周密集会谈，讨论对伊朗打击行动。
美国民主党主政地方政府对抗联邦执法态势升级，特朗普退了一步，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介入民主党主政城市的抗议活动。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生枪击事件，多人受伤。
美国宇航局开始进行载人绕月飞行前的关键测试。
爱泼斯坦案余波未平，英首相呼吁英王之弟安德鲁向美国会作证。
马斯克旗下的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申请部署100万颗卫星。
德防长呼吁欧中同美交往时不能被吓倒。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如果美国挑起战争，将引发地区性全面战争。
伊朗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
特朗普称庞大舰队驶向伊朗，已超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外长会见美国外交使团团长。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表示，俄美佛州会谈有建设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美俄2月4日将举行第二轮三方会谈。
拒绝美国干涉，伊拉克议会最大党团坚持提名马利基为新总理。
卡塔尔谴责以色列一再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以色列要求无国界医生组织2月底前撤出加沙。
厄瓜多尔一夜电遇袭，至少5人死亡。
土耳其安塔利亚省发生交通事故，致8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 八十九点零，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在这个寂静的夜晚和您在空中电波相会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看到由于今年的中小学开学时间早于春节，新西兰的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担心亚裔学生扎堆请病假的问题了。那么针对这一现象啊，新西兰广播电台同样进行了关注。由于许多家庭会选择在农历新年期间出国探亲，奥克兰很多学校开始担心学生的缺勤率会因此上升。今年新西兰各大公立学校和综合学校陆续在1月26日周一至2月9日周一之间开学，而今年的农历新年在2月17日，比一些学校开学时间要晚近三个星期。一些亚裔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担心由于这一时间差，一些学生可能因此缺课很长一段时间。奥克兰麦克林高中今年的开学时间为2月2日，校长 Steven 表示，学校每年都会有学生因为农历新年缺勤的记录，一些学生的暑假就是在中国度过，直到过完年才会返校。去年农历春节时间较早，从1月29日开始，正好是麦克林高中开学的第一周。校长表示，那一周我们的出勤率是 93%， 几乎与第一学期最低平均周出勤率持平。他表示，今年的春节时间较往年稍晚，学生们如果缺勤时间达到三周，可能会导致很难赶上其他同学的进度。校长说，开学后的头几周一直都很重要，因为这段时间要建立课堂规则，如果学生缺席三周，他们就会错过课程的一些基本内容，他们没有机会熟悉课程表，也错过了课堂互动和规则的建立，这确实会让他们在学习成绩上落后于同学。校长对此认为啊，因为麦克林高中大概一半的学生都是华裔，高中的平均出勤率接近 95%， 其中华裔学生的出勤率在所有族裔中最高，但即便如此，少数学生因为农历新年而缺课依然让学校感到棘手。他表示，一些学生人在海外，然后家长说孩子病了要请假，他觉得是个问题。我们愿意相信家长的话，虽然我们对真假有一些疑惑，这通常是学生请假的借口，但一年内同一时间许多学生一起请假一周或两周，这真的看上去太巧合了。新西兰法律有明确规定，学生只能因特定原因缺勤，而家庭的节日聚会或团聚并不属于正当理由。除了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的麦克林高中，奥克兰 北岸的几所小学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其中，布朗斯湾小学就表示，为了让所有家庭有更多时间享受假期，学校已经将2026年的开学时间尽可能推后，安排在了2月9日，并提醒家长，学生应在开学第一天返校。该校在一份发给家长的校方简讯中表示，新学期开学的农历新年前后，学校的缺勤人数都会有所增加。同时，随着一些家庭选择出国过年，以生病为由头请假的人也有所增多。那么我们看到啊，同样选择在2月9日开学的还包括派恩希尔小学，该校对于今年出勤率会受影响也表达了担忧。我们看到其中啊，该校的校长就表示啊，去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是1月29日周三。校长卡拉维尔德曼说，我们知道这对我们学校的华人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我们在2025年把开学日期尽可能往后安排到了2月10号的星期一，出勤因此并没有出现问题，所有学生都在开学第一天返校，但是呢，今年就会比较有挑战了，我们同样把开学日期尽可能往后安排了，但农历新年今年是2月17号星期二，较往年更晚，我们预计这可能会影响部分学生的出勤情况。如果学生在学年开始阶段长时间缺勤，会影响他们适应学校生活，与老师和同学建立关系，熟悉规则与制度，以及完成学年初的评估。校长介绍，该小学的华裔学生比例大约为60%，学校有既定的出勤跟进流程，并向所有家庭强调了规律出勤的重要性。该校的校长对此表示说啊，我们会在信息里写到每个学期缺课一周，等孩子16岁时累积下来，就相当于缺课整整一年。规律出勤能帮助学生从教育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对于确实需要在农历新年期间出行的家庭，校长维尔德曼表示，学校是鼓励家长提前告知校方的，以便老师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源和支持，帮助学生返校后不至于感到压力太大。校长维尔德曼说，我们理解农历新年对许多家庭来说是重要的文化节庆，我们的建议是尽可能根据学校效力来安排出行，把缺课时间降到最低，并与学校保持沟通，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学生在学习上不掉队。我们看另外一所学校，奥克兰东区的鸽子山小学在2月3号开学，也就是明天。奥克兰东区的这一家鸽子山小学的校长菲比·罗希特表示说，我们已经注意到每年开学时的出勤率会有变化，以2025年为例，第一周的规律出勤率为 85%， 第二周为 90%， 而第二周恰逢农历新年，相比之下，第一学期的周平均出勤率约为 96%。 不过他也提醒，不应将稍高的缺勤率完全归因于文化庆祝活动，开学最初几周的规律出勤确实很重要，但将文化融入校园生活同样是重要的。校长认为，一个学生的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学校计划通过布置、开展课堂学习活动等形式，以及舞狮表演来庆祝农历新年。对于需要权衡文化习俗、学校出勤率的家庭，他的建议是积极与学校取得联系，获得帮助。这所位于奥克兰东区的鸽子山小学校长罗希特表示，我们希望家长明白，如果他们计划在上学期间安排假期，他们的孩子会错过重要的学习内容，以及孩子们一直期待的有趣活动。 但是我们也充分理解家长的感受，我们明白回家与家人团聚庆祝重要的节日并非常态，也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校长罗希特表示，鸽子山小学设定了80%学生规律到校的出勤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新西兰教育部运营与融合事务代理负责人海伦·赫斯特表示，根据法律要求，公立学校和公立综合学校的要求很明确，只要学校开学，学生就必须到校开上课。所谓规律出勤，一般理解为一个学期的出勤率超过90%，这意味着学生一个学期的缺课时间应少于5天。海伦·赫斯特表示，教育部对第一学期仍在度假学生的人数有所统计，但无法将这一缺勤特别归因于农历新年，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家庭出行的原因有很多。他表示，教育部了解农历新年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节庆以及合家团圆的日子，其重要性类似于圣诞节。对于在开学时确实无法避免要出行的家庭，教育部的建议是家长尽早通知学校，与学校讨论维持学习进度的方案，例如学习包、线上学习或调整测试时间，就学生出行期间如何跟进学习进度达成一致，并制定返校后的重新融入与补课计划。对于2026年学校的出勤率，新西兰政府已经设定了更严格的标准。从今年开始，学校需要针对学生出勤率下降如何应对，制定出勤管理计划。教育部副部长戴维·西摩表示，学校的出勤率在稳步回升，接下来的出勤管理计划将包括学生缺勤5天，学校将联系家长，缺勤达到10天将进行面谈，缺勤超过15天，学生将会转介给旷课服务机构。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80%的学生出勤率，达到90%以上的目标。那么，听众朋友，您是否因为今年的中国新年时间晚于开学时间而决定，给孩子学校请假呢？您认为如何破解这样一个节日家庭团聚和学生学校开学日期的矛盾冲突呢？我们期待和您展开更多的讨论。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请您注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装点您的生活。听着我们今天的开场音乐或者说是背景音乐呢，真是让人忍俊不禁，有没有充满了喜感？ 想不想知道这是哪一部作品的音乐呢？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来自于最新的电视剧，叫《狗剩快跑》。《狗剩快跑》呢，这部电视剧呢是抗战谍战，而且是非常谨慎的，还守住了这个喜剧的边界。《狗剩快跑》这部电视剧没有大规模的宣传，也没有大场面的叙事。他的导演呢是王新军，艺术总监是秦海璐。假如说呢，《狗剩快跑》的起初呢是看不出哈、啊，在演员上有什么很特别，但是主演当中呢包含着一批从这个喜剧或者是网络剧当中为观众们所熟识的面孔。这部抗战剧啊，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出圈，口碑也特别的高。中国人民14年来抗战的艰苦卓绝，长久以来呢，相关的题材一直是国产电视剧创作的重要部分，同样啊，也是经受了观众们挑剔最多的这一类。所以说呢，清历史本源，正文艺视听，同时呢还以精工的制作，广泛的共情，引领着人们呢勿忘历史。虽然是一个严肃的比较沉重的很大的题材，跟这个幽默似乎不沾边，但是呢在《狗剩快跑》这部电视当中，对这个幽默的尺度的把握真的是恰到好处。在剧中，这部剧呢让观众朋友们重新认可民族大义，正一点一滴的透进诙谐的表层。这部抗战剧呢，我们说啊，真的是守住了喜剧的边界。《狗剩快跑》呢，其实是改编自一个电影，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电视剧哈、啊、这个电影叫《我不是王毛》，有点乱啊。这个电视剧版呢还是由原来的编剧李海江来执笔，王新军呢是导演，讲述的是抗战时期豫东农村一位青年啊，叫狗剩，三次参军，两次逃兵，可是最终呢在真正的革命队伍当中觉醒，找到了人生志向的故事。与传统的抗战剧不同啊，这部作品当中呢炮火连天的场面并不多，也不会看到典型的这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从内容到风格是非常的贴地气的哈，是贴地而行。主创尝试用平民的悲喜剧的手法来刻画这个小人物的成长，又平常又朴素，这种人生的追求呢去解答在民族危难之际普通人的家国大义是如何被点燃的。故事的主角啊，这个都是不太起眼哈、啊。我们说这狗剩这个名字已经亮出底牌了，这真是为了好养活哈、啊。说起来呢是真的哈、啊、狗剩呢是老王家捡来的孩子。他的人生理想呢好简单啊，就是赚大洋，盖房子，娶媳妇儿，而且要明媒正娶老王家的闺女杏。所以呢那天老王家的傻儿子王毛被写到了国民军的征兵单上，狗剩呢也是为了报答老王家的养育之恩，同时呢入伍要给5块大洋呢哈，就自告奋勇冒名顶替王毛去当了兵。这真是哈、啊，有点小聪明的狗剩呢发现哎，当兵这事儿能挣钱。对，他的意思是我当几次就能领几次的军饷，于是呢他就稀里糊涂了就开始了这个当兵的体验卡，来刷卡来了，刷一次就给几块钱呢。哦，那个时候的几块钱和现在是两个概念啊，能盖房子呢攒多了。从军的狗剩呢依旧是那个思念着杏的好青年， 狗剩快跑呢，这个剧情呢并不急于塑造人的突然的改变，其实那个并不真实哈，而是慢慢的有一些铺垫。狗剩在军营的建门，比如说在国民军啊，一进军营呢，狗剩就为了保命，第一次在战场上就跑了，当了逃兵。跑回家之后呢，他阴差阳错呢领了身故的抚恤金，可能是队伍以为他牺牲了啊。但是呢，亲眼见到战友倒在面前，又亲身的体会到了身边血流成河，让他对战争、对侵略第一次有了直观的感受。好，这是一军军营，接下来呢是第二次来到军营，队伍呢一夜之间改制了，成了和平建国军。什么叫和平建国军呢？不抵抗吗？对日本人是就是当了汉奸似的啊。狗剩呢虽然呢没有对这种汉奸的身份说不，可是在战场上对面的新四军喊话了，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于是呢，其实是一个神枪手的他呢，悄悄地把枪口压低了一寸。他心里呢，这也并不是来杀人，人家是一心一意攒钱娶媳妇儿的。在三次参军的过程当中呢，他亲身经历着生死，他遇见的人，他听到的话，不经意地唤醒了青年内心深处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那说到这第三次了，第三次呢，就是也是头一回他以自己的真名加入了队伍，就是狗剩这个名字。他本想啊，登了记、画了押就可以领到军饷了，没想到，这是自愿报名保家卫国的新四军，没有军饷。待到这儿呢，他知道了什么是纪律，什么是真正的军人，什么是家，什么是国。观众们啊，也是跟随着狗剩从朴实无华的攒钱娶媳妇儿这种人之常情开始的，慢慢的呢，以己度人呢，一步步的认同了这个狗剩的决心。随着狗剩在军营当中的步履呢，我们的主创呢也是从乡村到军营，从国民军到共产党的新四军，将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用诙谐或者是悲壮的笔触一一勾勒出来。狗剩啊有一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养母，还有一个不怎么待见他的这个养父哈，小心翼翼地活着，这个机灵劲儿哈，还有这个老实耿直，都交织在他的身上。哎呀，同样是捡来的孤儿啊，剧中当中的另外一个角色叫宋玉桃。宋玉桃在德高望重、铁骨铮铮的辫子爷的呵护下，辫子爷呢由刘佩琦先生来饰演。宋玉桃这位姑娘呢是满腔热血的爱国情怀，但是啊我们说行事呢有些鲁莽而且任性。狗剩的情敌杨三儿对他呢也是相中了性，为人自私霸道。我们说啊，可是最后到了这个危难之际，他还是存留了人心深处本真的正义感。看，这是狗剩和他的乡亲们哈，一个个是面目清晰，人设呢也很清楚哈，可亲可爱，有的时候呢也可笑可恨。在电视剧当中呢，日本侵略者在伪军的协助下堂而皇之呢进到了村子里，我们说鬼子进村了啊。剧中的人物小翠啊、王毛等人呢，在半推半就、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呢，和这些鬼子们合了影，直到对自己的至亲莫名的倒在血泊当中，还有首先觉醒的辫子爷慷慨赴死。应该说底层的苦难大众方才明白什么叫国破山河在。捡来的孤儿狗剩也好，还是电视剧中叫老王集村的村民也罢， 在那个战乱动荡、民生凋敝的岁月当中，他们当中，哎，有些人也是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过着这种桃源的生活。剧集的前半部分呢，确实是有些夸张啊，黑色的幽默，还有很多的方言与喜剧情节缔造出来的节奏感，对生活的细节呢，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创造，这也是一众喜剧演员们张弛自如的表现。这时候让我们想起来啊，我们过往的很多抗战的影视作品啊，什么三毛从军记啊，举起手来啊，地下交通站，民兵葛二代，二炮手等等啊，都是在这种抗战的大主题之下的少数派的风格，都是小人物啊，再叠加上一些喜剧元素的抗战故事。因为这个喜剧类型啊，和沉重的抗战题材是天然相悖的，要解决这个啊，要中和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洗头卑微，这是一种形式哈。哎呀，我们还是要避免这种事物娱乐化，严肃的历史被消解了，被削弱了。这真是取决于创作者的能力和演员的表现力。从这一层面来讲呢，狗剩快跑的底线呢，就在于他对于这一群命运如浮萍和草芥的底层人物，在描画上啊，是从底层人物狭窄的视野开始的。我们说赚钱、盖房子、娶媳妇儿，然后呢，又一层层的深入历史的肌理，让今天的年轻人看到，在那漫长的14年的抗战当中，中国的同胞们曾经是怎样从一盘散沙到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抵御外敌的篇章。狗剩快跑呢，一共有30集，导演是王新军，主演呢有蒋龙、史策、秦海璐、游永志、蒋毅、王和、刘佩琦、李梦楠等等。光影随行，戏如人生，仙仙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也欢迎您收看这部《狗剩快跑》，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怀卡托华人之声，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
他们分别是2月2日，今天周一的世界湿地日，
2月4号，本周三的24节气之一立春，以及同一天的世界癌症日，
2月6日，本周五的新西兰怀唐一日，也被熟知为新西兰国庆日。
接下来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就与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首先是2月2日的世界湿地日。世界湿地日是一个全球性的宣传活动，每年2月2日举行，以强调湿地的价值， 这一天也是国际湿地公约的周年纪念日，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庆祝世界湿地日。2021年世界湿地日被联合国大会指定为联合国国际日，并邀请所有193个联合国会员国观察员组织和利诱官方参加纪念活动。
湿地为人类提供重要的服务，从过滤我们的水源和提供水，到保护我们免受风暴和洪水的影响，维持生物多样性和储存碳。自1970年以来，超过 35% 的湿地已经退化或丧失，而且这种丧失正在加速。
世界湿地日旨在提高公众对湿地为人类和地球所做贡献的认知，促进采取行动，以保护明智的利用和恢复湿地。湿地的消失速度是森林的三倍。自1970年以来，超过 35% 的湿地已经退化或丧失，扭转这一趋势是至关重要的。
该主题建立在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所倡导的治愈地球的努力之上，并为之做出贡献。这个从2021年至2030年的全球倡议正在领导和激励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的恢复。
下面我们来了解立春节气。无论草木、动物或者人，春天都是美好的开始。从一个节气开始，春天赶往人间。
是的，2月4号本周三就是立春了。立春是24节气之首，也是春季的开始。立春乃万物起始，一切更生之意，意味着新的一个轮回已经开启。说文解字解释春，原本是个动词，就是草原受到太阳的召唤，应时而动，推开大地，生长出来的意思。
立春在古代是个重要的节日，这就是春节。大年初一则叫元日、元旦。近代引入公历后，将元旦这个词送给了公历1月1日，随后又将春节这个词送给了农历大年初一，于是立春就只有节气这一身份了。
在传统观念中，新岁开启，立春有吉祥的含义。立春标志着万物闭藏的冬季已经过去，开始进入风和日暖、万物生长的春季。在自然界，立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万物开始有复苏的迹象。
24节气是古时农耕文明的产物，立春为四立之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其农业意义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在中国传统农工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立春本是一个节气，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立春这个节气逐渐开始变成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今年的立春与往年虽有些许不同之处，但这些不同都预示着今年是一个比较吉利的年头，有着不错的年景。
今年在立春这样重要的吉祥的日子里，老祖宗还有三不做的讲究。民间的老祖宗希望在立春这样特殊的日子中，以这样的方式来祈愿新一年农工有一个不错的开始。所谓三不做，便是不吃稀饭、不洗头、不理发。
之所以不吃稀饭，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认为立春吃稀饭会让孩子们读书发昏、犯糊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因为稀饭的稀意味着薄，如果在立春这天吃稀饭，预示着这一整年都会吃喝不足。
之所以不能洗头和理发，那是因为老祖宗认为立春是一年之初，一年当中所有的吉祥、福气、财气等等都集中在这一天，守好了便能够一年顺遂，守不好这一年便会有点坎坷。
而无论是洗头还是理发，老祖宗认为都会把这一年的好运和财运洗掉 剪断。当然，老祖宗的这些看法只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期盼，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的表现。
让我们来了解下一个纪念日，2月4日的世界癌症日。国际抗癌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看到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继续上升。2000年在巴黎召开了一个世界肿瘤高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了全世界癌症发病现状，认为呼吁建立肿瘤科研的国际合作性，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肿瘤的预防治疗，使全世界的癌症病人都能得到更好的医护服务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心，并且在这次峰会上签署了巴黎抗癌宪章。这个宪章中规定，每年的2月4日为世界癌症日，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步开展肿瘤防治的宣传，包括科普宣传、康复宣传等工作。
癌症是全世界首要的死亡原因之一，癌症对于大众来说仍然是让人感到恐惧的疾病，几乎每个人都可能和癌症有过交集。恶性肿瘤是不受控制的增长和扩散，肿瘤常常侵入周围组织，并可转移到其他部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1/3恶性肿瘤可预防，1/3可治疗，1/3可治愈。预防癌症的主动权掌握在每个人手里。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周的最后一个纪念日，2月6日的新西兰怀唐伊日。新西兰是大洋洲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共拥有3项世界遗产、14个国家公园、3座海洋公园和数百座自然保护区。壮美而不乏秀丽的自然景致，友好善良的人民，令新西兰成为不少游客喜爱的旅行目的地。那么今天的地球传奇就为听众介绍新西兰重要的传统节日怀唐伊日。
新西兰最重要的节日当属相当于国庆日的怀唐伊日，时间为每年的2月6日。怀唐伊是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北部不到300个常住居民的小镇。1840年2月6日，英国王室和40位毛利部落酋长在怀唐伊签订了怀唐伊条约，新西兰由此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同时在新西兰确立了英国法律体系。该条约用英文和毛利语两种文字记载，被公认为是新西兰的建国文献，它确认了毛利人对土地和文化的拥有权，使得毛利文化得以保存。
虽然怀唐伊条约被视作新西兰的宪法文件，条约签订的这一天也被认为是新西兰的建国日，但自条约签署之后的数年间，新西兰多次爆发毛利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土地战争，直到1934年怀唐伊日才开始被纪念。1974年怀唐伊日正式成为新西兰全国法定公共假日，该节日的重要性对所有新西兰人而言日益增加。
怀唐伊当地建筑群包括毛利会堂、条约签署屋和怀唐伊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很多毛利艺术品，包括一幅讲述条约签署的画作，让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怀唐伊条约的9章原版条约与1835年新西兰独立宣言以及1893年的妇女选举权请愿书共同被收藏在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展览空间中。
每年新西兰政府仍会投入经费到各种庆祝活动中，条约签署地怀唐伊的庆祝活动最为隆重。新西兰总理会参加纪念典礼和皇家海军阅兵式，地方文化团体也会进行各种毛利传统艺术表演，全国各地也会举行其他活动。每年在怀唐伊举行的庆祝活动包括毛利文化表演、重要人士的演讲以及鸣放海军礼炮。
每年的怀唐伊日到来之际，举国上下共同欢庆新西兰的立国文献怀唐伊条约的签订。 怀唐伊条约签订的地点岛屿湾也成为了全新西兰关注的焦点。庄重的庆典仪式始于毛利会堂的清晨祷告，还包括一场正式的典礼，皇家新西兰海军以及地方文化团体带来的表演及阅兵式，以及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及文化活动。每年有超过40万民众参与这一为期4天的庆典。
除了正式的庆祝活动外，海滨音乐会人气最旺，吸引了众多音乐发烧友。音乐会的内容主要有嘻哈音乐、怀旧歌曲、传统毛利歌舞表演、殖民音乐以及民族音乐表演等，众多新西兰明星到场助阵。另外，各项竞技性的团体游戏、社区健康促进活动以及节日市场氛围的渲染，也让庆祝怀唐伊日的活动更加丰富和热闹。
怀唐伊条约被称赞过也被争议过，它有矛盾之处，但同时又澄清了事实。它有着坎坷的过去，但也为新西兰人提供了新的前进道路。认识到怀唐伊条约作为新西兰立国文献的重要性，将继续鼓励领导人、社会和人民再接再厉，以新的成就纪念这一天。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生活百科。
怀卡托华人之声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在传统认知中，胆固醇常与心血管疾病挂钩，肌肉质量则多取决于运动锻炼，两者似乎分属不同范畴。然而，近期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团队在国际健康人口与营养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将血脂水平与肌肉质量联系起来，为理解肌肉健康提供了全新视角。
该研究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2011到2018年数据，对5491名成年人展开系统分析。核心创新点在于首次将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值用于肌少症风险评估，相较于单一血脂指标，该比值更能全面反映脂质代谢状态。
结果显示，全体受访者中非好胆固醇与好胆固醇比值的中位数为 2.62， 而肌少症组中位数高达 3.27。 非好胆固醇与好胆固醇比值每升高一个单位，肌少症风险增加 13%。 当比值低于 3.63 时，每升高一个单位，肌少症风险剧增 79%。 比值超过 3.63 后，与肌少症风险的关联不再显著。
以上研究为临床筛查高危人群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研究者中该比值与肌少症的关联更强，在糖尿病患者中关联则不显著，为不同人群的精准干预提供了依据。
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班琦介绍，非好胆固醇与好胆固醇比值可通过常规血脂检测结果直接计算，无需特殊检查，在基层医疗机构及大规模人群筛查中极具实用性，为肌少症管理提供了低成本易推广的新工具。
临床中血脂异常与肌少症并存的案例并不少见， 医师分享了一位68岁老年男性患者的诊疗经历。该患者因2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就诊，出诊时非好胆固醇与好胆固醇比值为4.67，虽体重指数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为22.3，处于正常范围，但握力仅25千克，低于同龄男性正常标准。
然而，该患者并未重视血脂问题及可能存在的肌肉流失风险，仅针对性调理血压、血糖。2年后，他因反复跌倒、行走困难复诊，此时其四肢肌肉明显萎缩，符合肌少症诊断标准。非好胆固醇与好胆固醇比值升至5.2，活动耐力从能爬5层楼降至2层，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朱翠凤也提到，临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身材消瘦却查出高胆固醇血症、脂肪肝，他们大多疑惑不胖怎么会血脂异常，其实这和肌肉量不足有很大关系。
朱翠凤医师解释道，肥胖人群的血脂异常多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身体产生的脂质超出了处理能力范畴，消瘦人群则是因为肌肉这一代谢场地太少，脂质没法及时代谢掉，最终引发高胆固醇血症和脂肪肝。
医师解释道，胆固醇主要通过4条路径影响肌肉质量。首先是胆固醇，是细胞膜重要成分，失衡会影响肌肉细胞完整性。其次，血脂异常可干扰胰岛素等合成信号，抑制肌肉蛋白生成。
另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的坏胆固醇升高，可能加剧肌肉分解和局部炎症。另外，血脂失衡会损伤血管内皮功能，减少肌肉组织血液供应与营养输送，同时导致肌肉内脂质沉积，形成肌脂症，直接破坏肌肉正常结构与功能。
以上这些机制叠加，最终形成血脂失衡到肌肉损伤，以至于代谢能力下降，最后血脂进一步失衡的恶性循环。根据研究结论与临床经验，医师认为以下6类人群需要重点监测非好胆固醇与好胆固醇比值。
首先是饮酒者，因为酒精会升高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从而升高比值。糖尿病患者，虽然上述研究中糖尿病患者的比值与肌少症风险关联不显著，但糖尿病本身就是肌少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常伴随甘油三酯升高、好胆固醇降低等血脂异常。
第二类人群是肥胖人群，脂肪堆积会促使肝脏合成，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直接拉高非好胆固醇水平。中老年群体年龄增长伴随肝功能减退，激素水平下降，脂质代谢能力自然减弱。
是的，还有很多的因素啊，所以说我们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和日常的运动。
是的，那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周二周三晴间阵雨，11到25摄氏度，周四到周日都是晴天，10到26摄氏度。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
我是主播小峰，
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我随行。
怀卡托华人之声，音质天成，乐动人生，伴我随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Waikato Chinese Voices. Follow our radio,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